各位主所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16首。我们请一同翻开诗篇135篇，诗篇135篇，诗篇135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你们要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要歌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拣选以色列特作自己的子民。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伟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照电随雨而散，从府库中带出风来。他将埃及头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击杀了。埃及啊，他施行神迹奇事在你当中，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身上。他击杀许多的民，又杀路大能的王，就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二，并迦南一切的国王， 将他们的地赏赐他的百姓以色列为业。耶和华，你的名存到永远，耶和华，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反靠他的也要如此。以色列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亚伦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利未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称颂耶和华。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该从锡安受称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在这首诗歌当中可以看见作者怎么样的去说明主的伟大以及他值得被称颂的地方。那我会大致的把这段经文解释一遍，然后我们再一起来思考它对我们的意义。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到第四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神的百姓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我们从他们所站的位置可以看到他们包括哪一些身份。这里谈到他们站在神的殿中，也站在神殿院中。当我们考虑到第四节这里呢，谈到了雅各和以色列，以及我们在19和20节这里所出现的这个前后的呼应，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这里的耶和华的仆人所指的并不是那极少数的利未人，甚至是祭司这些亚伦的后裔，他应该可以泛指所有的选民，那些有意愿要来服侍主的人都可以列在仆人当中。这当然也提醒着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都是主的仆人。那再来，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见，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我们都要来赞美主。那这里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来赞美主。第四节就是那个重要的原因，因为神特别拣选了以色列人作为他的子民。以色列是雅各从神那里所得到的名字，而这也成了从雅各所繁衍出来的一个民族，他们有的民族的名称。在茫茫人海当中，其实有许多比以色列人更加强盛、人数更为众多、科技文明更为超越的民族，比如说那些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留下的那些赫赫有名的古文明。但是神却选择了以色列人来当作他自己的子民。如果不是神的拣选，以色列人应该在埃及为奴受苦，连自己的生命、连下一代的生存都有疑虑。是神的拣选导致了以色列人后来有完全不一样的命运。从这里我们当然可以看到拣选的可贵。当以色列人知道自己被拣选是那么的可贵，那么的值得珍惜，他们当然也懂得要来赞美这位拯救和拣选他们的神。再来，我们一起看5到7节。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用了一些方法来说明神的伟大，他要强调神超乎其他的宗教的那些所谓的神明之上，所以在第6和第7节就谈到了神的作为。神的旨意贯彻宇宙间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也在神的操控当中，随着他的意思而运行。 当然作者在这边所举的例子已经足够伟大了，但是作者继续在下面的经文里面谈到了神和他的选民的关系，而在他们的互动当中能够更加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位神的伟大。在第八和第九节这里，作者重温了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之前所经历过的一段事迹。法老非常硬心，虽然遭遇到了很多的打击，却也不肯松手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神为他们所预备好的地方。他总是想尽办法要把以色列人留下来，倔强地对抗着神的意志。第八和第九节这里所谈的就是神在最后降了第十个灾，击杀了全埃及的人和牲畜的长子，这才逼得法老低头同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而这一切的灾害其实不止击打了埃及人的信心，其实也让很多其他的民族都知道这个神的伟大，以及他对于以色列人的眷爱。而以色列人当然也能够从待遇的差别里面去看到，他们之所以能够免去这些灾祸，不会像那些奴役他们的埃及人一样遭受到这一系列的痛苦和打击，都是因为神拣选了他们，把他们分别出来。而在第十和十二节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作者继续的谈到以色列人在前往迦南地的途中，在旷野的时候所遇到的状况。在这里呢，神充分的表现出他在战斗方面的能力，击杀了许多能力比以色列人更强的民族。在十一节呢，就举出了两个例子，这两个王是以色列人在旅途的末段的时候所经历到的强大的敌人。那些在迦南里面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民族以及他们的王国，当然也都不能幸免，全都成为了神赏赐给以色列百姓的地。在十一节这里所讲到的西宏还有噩这两个王原来的领土，就被马拿西的半个支派还有吕便和迦得他们给分走了。在所有的以色列人还没有越过约旦河，到了约旦河的西边的时候，那两个半支派的人已经先得到了那些土地。从这里当然我们可以知道神的福气是多么的大，超过了人本来所预想的。这就是为什么作者继续在第十三节里面谈到神的名要存到永远，也会永远被纪念。当然作为相对的，很多那些被消灭的民族以及他们在各自宗教信仰里面所敬拜的神的名号，都会随着被以色列人征服而灭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被人遗忘，不再被纪念。在十四节这里也谈到了为什么神的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的原因，这当然也跟神和百姓的互动有关。我们特别需要去留意十四节的后半段，在这里谈到神会为他的仆人后悔，这当然不是说神不是全知的，以至于他做了一些事情过后才发现自己做错了事，而是神常常凭着公义做出了一个判断之后，他依然蛮有怜悯和慈爱，随着百姓的后悔或者是百姓被惩罚之后的回转而动心。 以至于神后来改变了他原来所做出的严厉的惩罚，改成怜悯、宽恕、拯救和安慰他的百姓。所以从这里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神，也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不懂得人间疾苦、不会为人所动容的神。不像很多其他的宗教信仰里面的神那样，他们是不动的，他们不止不会和人互动，而他们也不会因为人的痛苦、人的卑微而做出丝毫的改变，仿佛神为人所做的改变以及怜悯会损坏了神的伟大还有主权。在很多华人传统的民间信仰的神话故事里面，那些铁石心肠的天神常常都是当成一个故事里面的丑角或者是恶人，他们不食人间疾苦，见不得人的好，害怕自己的地位被挑战，对于人的祈求哀哭漠不关心。而我们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所认识的、所信靠的这位真神，他却蛮有怜悯，甚至会主动的来体恤和帮助我们。那在15-18节这里呢，作者继续的拿外邦人的神和以色列人的神来做一个比较。在这里呢，这些神、外邦人的神，充其量不过只是一些偶像。我们在15节这里呢，虽然可以看见他们被制作出来的时候所使用的是非常尊贵的材质，但是他们依然是人手所造的。从16-17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特征。虽然他们在物质的形象里面，我们人可以看得见他们有各种的器官，但是这些器官却不能够发挥他们应该要有的功能，所以这些感官都不能够让他们去讲、去看、去听，他们丝毫没有生命力，是那么的贫乏。我们可能也听过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这句话，他所说的其实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东西，他其实根本就救不了自己，而信靠他的人不过只是迷信、痴迷一场。所以这正是在18节这里所告诉我们的，这些偶像连自己的形成、自己的出现都需要仰赖平凡的人类，那他怎么比得上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呢？他又怎么样能够去挑战掌管大自然运作的神呢？而人竟然还去投靠一个能力比自己更加不足的偶像，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这不是非常愚昧的一件事吗？当然，我们在这里还可以看见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些可以被看见的，却是人没有办法在自己的真实的信仰生活当中去体验的。而那个不可以被看见的神，活在我们的感官经验之外，住在超乎诸天之上的地方，却依然是我们可以在自己的信仰生活当中去体验的。这一首诗歌真的可以让我们所有的人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神和其他宗教信仰里面的那些偶像有什么差别之处。我们很多人都是凭信不凭眼见的，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要去学习的地方。但是我们人在信心不足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信仰还在初阶的时候， 很难免的，或多或少总还是会凭着眼见。我们总是会觉得能够用两只手紧紧抓住的东西，总是会比在理念当中的理想盼望还要来得可靠得多。正是因为这样子的宗教观，让很多的人在宗教信仰的探索里面，总是会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很多可见的物质之上。当很多的这些物质变成了满足了他们的一些证据，当他们可以在这个物质的感官的经验里面去知道他们的想象，他们的假设可以被满足，在这个时候哪里还有信心可以扮演的角色呢？更可怕的是，很多的人其实都是迷失在这种假设当中，或者是被神棍所欺，或者是自欺欺人，等到最后清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不过只是白忙了一场，很多的付出都没有办法得到回报。让我们在这个疫情横行的当儿，不要把我们的安全感寄托在这些可见的物质上而已，我们更加要把安全感的重心摆在这个信仰上。我们的神不是在我们头脑里面的想象，他是真实存在的，他也都能够在很多平常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我们在遭难的时候，让我们去知道他的存在，去体会他的怜悯慈爱。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更加懂得去信靠他，也让我们自己不只可以去体会这个活生生的神，也愿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见证，能够让其他的人知晓这个神的伟大和慈爱，让他们也成为被神所拣选，以至于能够跟我们一起来赞美主的人。我们现在就请一起来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到此，愿大家平安。